OK，大家早上好。
感恩我们可以继续在这个课上面继续学习。我们课程内容还有2次，今天是恩典充满的社群，下一次是宣教的社群。这个课直到今天，主要都是在做自我省察和自我评估。下一堂课会讲我们如何外展，如何把生命活出来。可能和一般的这种动员的感觉可能不太一样，可能一般咱们想到我们要生命要向外展，可能会花比较多的精力去告诉我们我们要如何出去。但是这个课，我想也是主要为了建造和帮助刚信主的弟兄姐妹，是希望更多是看我们自己如何可以有那个所谓内核的驱动力，就是我们一直在讲的这个。我们要如何有一个内核的驱动力？更多是看我们自己。我们越能准确地认识我们自己，认识神和我的关系。当我提到你要去传福音，你要去宣教，你要去，我们要去关怀其他人，那个力道才可以越多。尤其是如果大家看过第一册的课本的时候，更多是在讲这个东西。我们向外的一个生命是由我们和神在里面的生命，如何连接，才可以生发出来。OK，前面几个 slides，大家希望大估估计大家都已经看的都已经很熟悉了，套路都差不多。但是今天从另外一个向面，就是从如何被恩典充满这个向面，我们来思考。希望我们今天是有更多时间，我们可以大家彼此讨论。我会把后面那个。操练学习的那个表格，你抽2张出来，演练一个，然后我们集体讨论一个，然后后面可以大家自己讨论。OK，好，我们先做一个祷告，然后开始今天课程。主，我们仰望，感谢你，你让我们借着这课程，让我们，借着其他的课程，我们可以更多的认识耶稣基督。更多的认识耶稣带给我们的那份祝福、那份福分，那份在主里面的那份安稳，是因为福音已经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给我们带来的那份自由，带来的那份改变。天父，愿你也继续借着今天的课程，能够回应和前面的课程连接，继续让我们去了解、去理解我们与你关系之间的那份真实和奇妙。愿主你把那从内心深处所生发出、能够生发出爱心的那份信，真的带给我们，调整我们对你的认识，调整我们和你的关系。愿你的祝福和恩典与我们同在。你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大家说这一页我都没有换，每一次都用这一页，估计希望大家也大概记得差不多了。我们提到说。我们之所以能够把生命可以有盼望，并且可以有所谓的行动，可以活出来，根本是因为那个对不对？这个是我们福音的核心的内驱力。但在读保罗书信的时候，尤其如果您翻到今天的课本啊，看到。如果你有课本的话，您翻到第103页。这堂课在帮助我们去思考。这堂课在帮助我们思考哦，我们的生命该如何活？它帮我们去反思2个问题，一个是骄傲的问题，一个是惧怕的问题。你看后面的经文的引用，全是保罗书信。然后会看到这些引用，其实都是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对不对？这些怎么做？一方面，它很实际，很实用。那如果我给您一个选项的话，怎么做在圣经上面是神对我们的什么？是神对我们的命令，对不对？那神对我们的命令就是神对我们的律法。换句话说，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他一方面反复告诉我们，我们不要靠律法去活，我们不要活在律法的下面。但是同时，他也非常清晰地帮我们勾勒出来神的律法是什么样子。那他为什么会这样做？ 啊，但除了雅各书之外，像罗马书、哥罗西书、以弗所书、加拉太书，这都是保罗写的。他为什么会这样做？请大家注意一下这些经文的经节。比如说第二个，他说在我们的骄傲里面，好事发生在别人身上的时候，然后怎么样，然后我们应该怎么样？他说我们要做的是要和喜乐的人喜乐，要和同哀哭的人哀哭，对不对？这是出自罗马书第几章？12章。OK，然后下面他说在骄傲里面，我们这个包庇我们自己对别人的错误，然后不会饶恕他说这些，然后说我们应该怎么样？应该彼此包容，彼此饶恕。这个出自哥罗西书第几章？第3章，对不对？下一个，在惧怕当中，我们去控制别人，然后怎么样？然后，但是说，在耶稣基督里，在福音里面，我们要怎么做？我们要温柔，要谦虚，要温柔，要忍耐。出自以弗所书第几章？第4章，最后一个，他说，在惧怕里面，我们和人际关系出现困难，我们就想逃避，我们就想躲。但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可以什么？用爱心宽容。我们应该用爱心宽容。以弗所书第几章？第4章，最后一个，在惧怕里面说我们，不愿意和别人去对峙，但是神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怎么做？是我们要用温柔的心去挽回被过犯所胜过的人。他说，然后这个是出自加拉太书，加拉太书第几章？第6章，对不对？你发现有没有发现一个特点？所有保罗所说的"我们应该怎么做"，都是在他书信的后半段，对吧？尤其您对圣经熟悉的话，你知道像加拉太书一共就6章，以弗所书一共就6章，哥罗西书一共几章？好像5章吧，多少章？罗马书一共才16章。所有保罗对于我们的，保罗告诉我们我们的要做什么，律法。都是在圣经的后半段，都是所以的部分。那这些书信的前半段在干什么？前半段就在讲福音，就在讲我们这样做的那个原因到底是什么？原因是什么？是在基督耶稣里。所以你看罗马书的时候，你发现它前面都在论证福音到底是什么，对吧？当然，它是在驳斥一些说法了。但是当他这样去论证的时候，都是在这些里面去借着和别人之间的这个观点之间的这种对峙辩论，然后把福音更清晰的勾勒出来。这里有没有加拉太？有加拉太书，加拉太书也是一样，对不对？我们所说这个加拉太书5章6节就是嘛，加拉太书也是一样，在前面在和。在和加拉太附近的教会的这些原本属于犹太人的这些法利赛人基督徒去辩论福音的真谛是什么？以弗所书也是一样，我们一会儿还也会看一下以弗所书。所以你发现所有保罗的书信，当他讲到我们该怎么做的时候，当他讲到我们的责任，我们要如何遵守律法的时候，都是在他书信的后半段。然后他书信的前半段，那个这样做的原因，那个，要生发出这样爱心，要有改变的那个原因，那个客观的福音的事实，都在这些书信的前半段。所以他前半段都在讨论，因为在耶稣基督里，所以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没有影响，因为在耶稣基督里。所以，我们可以生发出仁爱，我们的信心可以生发出仁爱，因为我们在相信了福音，所以我们才可以遵守律法。我们能够去遵守律法，我们应该去遵守律法，是带着自由去遵守律法，是因为耶稣先救赎了我们，这是我们恢复和他的关系的基础。所以保罗他整个书信会这样去描述，然后像这样的一两句话、一两节经文，他也是这样去描述的。 描述。所以大家能在读经的时候，然后尤其是读书信的时候，哇，读到书信，您可能可以特别关注因为所以这些逻辑连接词。当你发现不知道为什么我为什么要做这些的时候，圣经的作者会用这样的提示词告诉你们啊，你要在这里面去找那个线索，你要在这里面再提醒你们啊，我们基于和神之间的关系在哪里？有的时候你可能听那个啊，我们在讲道的时候，尤其是大团长来讲道，会经常提醒我们，这个叫 imperative。imperative 是什么？就是语法里面的祈使句，就是命令句。对吧？那就是命令句，就是 "You shall do something, something. Do not do something." 对吧？或者是中文说，哎，你该怎么该起床了，这种就叫 imperative。imperative 其实就是律法，对吧？神告诉我们你们要做什么，那这就是律法。然后你会发现，你在读圣经的时候，你如果你去注意它的用词，注意它的描述，注意它的那个逻辑论证的话。你会发现，所有的这些所谓的imperative，所有的这些后面，前面一定都跟着一个客观的事实，就是所谓的 indicative，就是我讲什么？陈述句，就前面跟一个陈述句。讲到的时候，那个时间比较简、比较少、比较浓缩了，可能没有太多的时间去解释，但是你在看这些书信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整个这些书信的作者的逻辑都是这样论述的：先告诉你一个客观的事实，用陈述句的方法告诉你一个客观事实，这个是没有什么好讨论，或者不能说没有什么好讨论，这个是没有什么好疑问的，这就是客观事实，神就救了你，这就是客观事实。我们现在的职责是你信不信？而当我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然后这些圣经作者才开始告诉你，那我们应该做什么？才告诉我们的 imperative 是什么？所以对圣经其实非常清晰地勾勒出来这种图画，我们能否真正遵守律法？能否真正活出来他要求我们活的那个生命是基于那个背后的原因，那个原动力，那个 motive，对吧？我们讲 motive，是基于客观神救赎我们这个福音的事实来出来的。所以这可能这一页大家可能已经看烦了，但是就反正我还是放在这儿，因为我们其实所讲到的后面这几课都是从这一页里面出来的。然后这一页可能大家也看烦了，就是我们反复说，我们要思考我们的在人际关系当中遇到的问题和做自我检视的时候，我们需要这样一个路径，对吧？然后我们说这一部分反思不懈和坚固信心这一部分。是我们真正内心开始扭转的那个最深层，也是最重要的一步。不是只看我们的外在的表象，然后从这表象直接就跳到我该做什么，甚至不是我找到我心里面怎么想，然后直接就说，哎，我不能这么想。 我应该怎么想？
从这步到这步，就是治标不治本，从这步到这步啊，稍微能治一点本，但是它持久不了，因为你心气儿还不顺嘛，对不对？你还没有说服你自己，你心气儿不顺，我们靠我们自己说服自己，你是说服不了自己的。
我只有真正找到我内心的动机是由我如何对神的认识造成的。就如果刚才用刚才那个因为的话，这就是因为我这么想，所以我这么想。然后因为我这么想，所以我这么做。
就这么一个流程。
那我想真的要改变我怎么做的话，我就要改变这个我真正内心对于神的想法的那个逻辑。我以为神和我的关系是这样，然后
我真正去看圣经的时候，前面几堂课我们已经反复提到，其实神和我们的关系不是这样，而因为神和我关系不是这样的那个事实，所以我应该悔改，所以我应该看到啊，神其实他的爱完全包裹着我，而因为神的爱完全包裹着我，所以我的外在的行动才可以开始发生改变。所以是这样一个从上往下，然后这样一种走得更深更深，然后在内心我们和神之间关系要发生改变之后，然后才可以改变我们的动机，对人之间的动机，然后再改变我们外在的行动。我在想这个的时候，其实这中间可能还缺少一部分，就是十字架，神十字架的救赎。我们之前说，咱们在分析到我们谦卑、诚实这些问题的时候，会发现我们往往不能谦卑、不能诚实的问题是在于我对神错误的认识，对不对？我觉得神在论断我，我觉得神离我很远，我觉得神是圣洁的，神不能和我 relate，不能和我不能和我感同身受。然后我们说，但是圣经告诉我们，那神不是这样，神是可以和我们感同身受，神不但是圣洁的，而且他也是与我们同在的神。我们讲到我们要这样调整，但是其实当我们这样讲的时候，其实它背后是有一个巨大的鸿沟。圣洁的神本来不能和我们这些污秽的人去感同身受，圣洁的神本来不需要。我们说自有拥有的神本来不需要爱我们，不需要让我们去荣耀他，对不对？我们说，如果神的荣耀是100% self-sustained，他是自有拥有的神，他的荣耀是从他自己生发的，那他下一步的逻辑是什么？他不需要用创造物，用我们这些创造物去荣耀他，他没有这个必要。但是他选择，他要降杯，要进入到我们这个污秽的世界。耶稣要进入到我们这个污秽的世界，改变了我们和他之间的关系。这背后的那个转折，是因为耶稣在十字架的救赎的转折带来。所以其实可能我这个还得再拉开一段，中间再插一个耶稣在十字架的救赎。只有我看到。只有我看到他其实不需要这样做，但是他自愿选择这样做，并且他代替我们做那些我们没有做到的那些，我们才可以从这一步到这一步。所以那个爱是从这里来。回到今天的恩典，在讲到恩典的时候，也许我们就可以更多的去思考这个相面吧，思考这个过程。按照咱们之前的，这个上课的一个逻辑，今天还是我们先思考到底，在讲到恩典的时候，到底恩典是什么？操！我先一会儿再放。先问问大家，还是像之前几堂课，先问问大家，想先问一下上课的，就是刚受洗的弟兄姐妹，如果请您自己来定义的话，用您自己的话来定义，当然，这个自己的话是基于你已经开始读圣经，已经上过福音班，听过讲道，上过受洗班，然后我们也在我们这个课也上过一段时间，是基于这些您的了解，如果请您自己来定义的话。用您的话来定义的话，恩典是什么？您如何定义这个东西？两位弟兄姐妹想试着帮我们定义一下。你不用说非常复杂，你可以用一个词也可以，比如说你觉得恩典就像是什么也可以。或者恩典就是什么，一个词去描绘也可以，或者你如果觉得想用一句话描述也可以，不要看书哦。
我想到那个词就是救赎，
救赎
嗯，
，OK，救赎。就研究从他实际实行出来的那个 action 那个行动上面来描绘，恩典就是救赎。好，谢谢。还有谁想试一下？呀、
应该是，是神对我们的呵护，
呵护，
成就我们的所思所想。
成就我们所思所想。成就我们所思所，OK，好。谢谢 Lisa。那个翻译大哥，一会儿我再问童工那个啊。
哦，不是，我是问那个，你的 definition 是指，就是广义的还是狭义的？因为恩典有两个，人与人之间也可以有恩典。我只是说，你说的恩典 specifically 是神对我们的恩典。因为如果是把 definition，它就会有两个，比如说 有些人就说 I'm very grateful 或者别人对他嘛，就是，所以
哦，
说你那
感
个恩
激。
典其实就是如果用英文表达，它不是 apology，所以说。如果一定是 privacy 的话，那一定是讲的救赎。如果是人之间的 general 的时候的公司的话，那就没有，就完全没有救赎的概念。所以我只想确定一下你的那个范围 definition 一定指的是什么样的意义，否则的话就会 confuse，或者说会全部包进去，然后在里面解什么是神的恩典，拣选就是把神的恩典拿出来。我只是问这个问题，是说你的definition 是什么？
好问题，谢谢樊叶大哥，你帮忙去思考和澄清。我觉得其实两个都有，但是您说的有道理。我们也许先看圣经上面所说神和人之间的关系，恩典到底是什么意思？其实这两个是 related，因为当我们真正去看那个它定义的核心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是相关的。但是帮助大家思考，那先看啊。圣经上面说，神对人的那份恩典，到底是什么意思？
假设吧，就是认识你
没问题，你说。
别人是我们自身没有这个能力达到神，有一些赠予我们一些什么制作的这种什么，从他那里赠予
赠予我们
啊，
礼物可以说吧
对，
？OK，OK，
通过我们的能力，我们达到，我觉得，
台湾的弟兄包容一下，不会写繁体字。
神的预备，
预备。
对，就是其实跟这个礼物有点像，就是我们自己不知道的一些将来或者怎么样，然后他给我们预备了一些，
OK，我们的预备。我刚才秦岭里面还说，就是我们能力达不到的，加上能力达不到。好，谢谢过去。时间关系，我就不再问学员可不可以请童工们，如果你们想试着来帮我们去描述一下，您会如何描述恩典？
我想想在那个礼物上面加一个"白白赚
白白赚，
”，
白赚。好，
我们一切的好处，
一切的
健
好处。
康、财富、自由度，
这不是简体的问题，这是错别字。一切好处。好，谢谢。
针对礼物是不配有，但是他给你。
不配有，但是他给你了，OK。然后再加一个，对，还有呢？
是活在神的恩典，
我
我活着是因为神的恩典。
活着就是神的恩典，OK。活着就算感恩。好，还有谁想试着描述一下、补充一下吗？
我觉得我们最大的恩典就是自己，就是神除了我们的罪，
就是刚刚您提到的救赎。
对，那边教授，对，我认为最大的点的就是熟络啊，
收拢就
因信称义熟络，
，OK，
就是上帝给我们。
就是我们的罪。好，谢谢，谢谢 Jack。还有谁想补充吗？我们说的已经很丰富了。线上的弟兄姐妹，有谁想啊，试着描述一下，对于你来说，恩典是什么意思？我之所以问这个问题，是在于，首先，第一，我们在操作层面，我们平时在信主之后，在教会所说的，有的人会抱怨说这叫属灵黑化，你听过吧？为什么它变成属灵黑化？因为我不清楚它真正它是什么意思，然后它就变成属灵黑化，对不对？反正我说出来，你知道我大概是什么意思，然后这词你也熟，然后咱们就用这个词来描述，对吧？靠主恩典，靠主恩典，靠主恩典。到底我说靠主恩典是什么意思？可能，我的理解和你的理解可能都不一样，所以我首先我需要非常清楚的知道它的真正的含义是什么。而且，另外一点是，当我知道它的含义的时候，当我抓住它，抓住它的核心的概念的时候，你会发现它能带来的那个能力，话语当中带来的能力，才真正能够被释放出来。一会儿我们会继续看。线上的弟兄姐妹，有谁想要分享一下你们对于恩典的理解吗？如果没有也没关系。
就是我们可以借着耶稣来拯救我们的所需，
OK，
因为我们不
行，
配得。
因为我们配得好的，谢谢米娜姐妹。米娜姐妹说是借着耶稣的救赎带给我们的所需，因为我们不配得。所以比较总结性的，我们涵盖了刚刚大家提到的。谢谢米娜姐妹。时间关系，我就不多问大家了。大家的描述其实都描述了恩典的很多个相面。如果今天是任何一位您站在这里，然后我坐在下面，您问我恩典，我可能大概就是说这其中的某一个有一某某一个面，因为这就是我们的理解。但圣经上面所说的恩典，它最核心的属性是什么？它最核心的那个 character 那个属性是什么？恩典这个词从词义上来说，从它的那个希腊文的那个词义上来说，其实就是礼物。刚才我忘了哪位弟兄姐妹说的，其实就是礼物。它就是用这个词来描述来描述神的救赎，来描述好处，活着白白得的这些。但是很明显，我不能说我在读圣经的时候，神给了我恩典，然后我直接用礼物去替换，神给了我礼物，对不对？它有一部分含义是这个意思，但是圣经作者他用这个词，其实要诠释出来神跟我们之间的关系有一个特定的 character。可不可以请张磊弟兄，可不可以请你帮我们？哦，你有没有数？哦，你没有数。哦，OK，那个忘了叫什么名字。
哪个？
98页，98页从那个在我们的骄傲里这里读到结尾，
第二个，
对，
好，在我们的骄傲里，我们不只想被接纳，还想被认可。你有没有告诉过神，你不再这么做？如果你正展开一个全新的开始，会做得更好吗？或许我们认为自己所求的是恩典，但内心真正想要的是再次赚得神的恩惠。但恩典是不配得也不应得的恩惠。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骄傲阻挡我们得饶恕。你是否跟神解释过你的罪，而不是在认罪？是否在抱怨人或环境，声称毫不知情？ 私底下却与人比较，我们想在神面前自己称义，但圣经上说我们已经因他的恩得称为义，是吧？
好，谢谢刘斌弟兄，想起来。如果请您在这段里边找一下，我看的时候这段里面他对于恩典有一个蛮清楚的一个定义。如果请您找一下是哪一句话？呀，谢谢谢谢，恩典是不配得也不应得的恩惠。如果我对这个书有什么要有什么抱怨的话，就是它重要的话，它不突出出来，没有放在第一段，然后把它这个黑体字，然后还要让我们现找。就开玩笑，但真的就是这句话。如果我们去找到它的定义的话，这就是恩典。这句话里面描述恩典，它最重要的属性是什么？不配得。刚刚应该是 Mina，志德说的，对，说不配，对，Mina 也姐妹也说，就是说神给我们的救赎是我们不配有的，白白赚的，不配有，能力达不到，然后说我们活着就是恩典，其实都在勾勒这个概念。那我觉得书它给我们很大的帮助，就是帮我们总结出来。他其实我们都在描述什么样的事儿，就是在描述这么一件事儿，是我们不配得的。恩典最根本的属性是，我们其实不配得到这些。就回到刚刚说的这里，从反思不信到坚固信心，我们前几堂课都在试着帮助大家，我们来理清我们自己的对于神和我们关系一个错误的认知。我以为神是像一个远远看着我的一个人，然后就是默默地注视着我，也不管我。我以为神就是定我罪，然后我们说圣经告诉我们不是的，神其实很爱我们，神其实对我们的爱不会生发任何改变。但是我们在这样说的时候，我其实没有讲这个神和我们这样的关系，神对我们的那份不改变的那份爱，其实是我们不配得的。我们没有一个罪人来到神的面前，我可以说 "I deserve that love"，我值得神来爱我。我们没有一个人一辈子，不管你信主多少年，直到我们离开地面，要去见主面那一天，没有一个人在这一生的任何一刻，可以在神面前说。我配得你给我的恩典，没有我做的任何一件事可以在神的面前说 "I deserve your love"，我值得你爱我，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罪人，因为我们每一个人时时刻刻，我们的心思意念，包括我们的行为，我们都无时不刻都在反映同一个事实：我们是一个蒙恩得救的一个罪人。他这样对我们的爱，我们本来是不配得到的。而你发现，刚樊叶大哥在希望帮助我们来区分，我们是在说神对人的恩典，还是人对人的恩典？你会发现，如果我对神的恩典的理解是有一丝一毫，我认为我配得，你就会发现，我们给人的恩典就给不出去。当你发现我们所做的任何一点事儿，是配得神给我们的爱的话，人内心的那个罪就会把这个 entitlement，英文叫 entitlement，就会无限的放大，然后就会什么？就会比较，跟谁比较？跟昨天的我比较，跟明天的我比较。昨天我这么烂，今天我变得好一点，对不对？我今天我在读经，我在祷告，然后今天我行为发生改变，今天我和你的关系，和神的关系好像更亲近了，你就开始跟自己比较。要不然你就是跟周围的人比较，你跟比你生命更好的人比较，然后自惭形秽；跟你生命不好的人比较，然后沾沾自喜。我们认为我们自己的，我们所得到的恩典有一丝一毫，觉得是 我们配得的，你就会发现我们和人之间的关系就开始发生张力，那个恩典就给不出去。你看他在说这句话之前，他上面还有一句话，他说在我们的骄傲里边，我们还没有在讨论他这课提到的骄傲和惧怕这两个问题。他说在我们的骄傲里面，我们不只想被接纳，还要被认可。然后说，你有没有告诉过神，我今天做的这个事儿我不再做了。如果你正准备 have a fresh start，要有一个新的开始，我会做得更好。就是我们内心在神面前，年轻人说叫什么？这叫立旗，对吧？立一个 flag。神啊，我好后悔，我现在是这个样子，好后悔，我今天做了这个，想了这个，说了这个，然后和你关系不好。从明天开始，我要洗心革面。然后他说，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我们以为我们所求的是恩典，我们以为。我们在神面前所求的恩典是恩典，但是其实我们内心真正想要的，我是想要再一次通过我的行为去换取他的悦纳，你知道那个意思吗？因为什么？因为我今天我痛哭流涕嘛，我今天我后悔嘛，我为什么后悔？因为我觉得神不爱我了，我觉得神不悦纳我。咱们前几堂课讲到讲谦卑，讲到诚实，不讲到这个问题吗？好像我们，还有那个讲到因信称义的时候，当我不是一当我没有按神的心意成为一个他合他心意的人的时候，好像神对我是板着脸，对吧？神好像此时此刻不是悦纳我。当你所信的这位神对你是板着脸的，就好像你的。妻子或者你的先生跟你板着脸一样，就好像你的父母跟你板着脸一样。你想要干什么？你想让他开心，对不对？你怎么让他开心？我明天我不这样干了，你就对我开心了。所以你发现我们对神的理解，我们不是好像在求神啊，求你再给我一次恩典吧。或者说，我们的想法是神啊，求你再给我一次恩典吧。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我们不是在真正理解恩典对我们意味着什么，而是我试图通过我改变我的行为，要再一次赚得他对我悦纳。为什么我们会这样想？因为我们从一开始就忘记或者没有注意到，恩典从头到尾就是我们不配得的。今天是不配得的，明天我早上起来5点起来读经祷告，对我的家人和颜悦色，别人跟我吵我也不吵，然后别人跟我怼，然后我像刚才读的103页说的，我和爱哭的人要同，喜乐的人同乐，和爱哭的人同哭。然后和别人彼此包容，然后谦虚温柔忍耐。我明天早上起来之后，洗心革面，完全变成这样一个人，您知道吗？即使我们那样，神已经悦纳了我们，而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因为那个恩典本身就是我们不配得的。而弟兄姐妹们，这个问题，当我们刚信主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不是一个大问题。对吧？我以前不认识神嘛，对吧？你天天你在福音班，然后你被疲劳轰炸，然后被洗脑，终于发现哦，我其实是个罪人，我以前不配得到这个恩典。然后突然间你信主了之后，哦，白白给我的这个礼物，耶稣基督白白的为我死。你会发现那个我们上一个季度学的那个福音坐标图，刚开始信主的时候，哪怕我们心里边那个十字架只有这么大。他都能解决神的圣洁和我的污秽之间的问题，对吧？因为我刚刚信主的时候，你好像我在神面前我什么都没有。问题出在什么时候？问题就出在我们这些基督徒开始信主之后，1年、2年、3年、5年，
信主时间长了之后，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那个内心的罪，内心的罪，用什么形式来呈现？就是用这个形式来呈现。我们开始忘了，神给我们的恩典其实是不配得的。今天我是一个烂人，神给我恩典，他仍然爱我。耶稣基督为我的罪而死。明天我道貌岸然，然后刚才所说的那些东西我都能做到。然后我早上起来读经、祷告、唱诗歌，然后所有该做的 box 我全都 check。神的恩典仍然不配得的，因为什么？如果这一段刚才看的这个，如果你要看英文，不配得和不应得是哪两个词？你知道吧？一个是 undeserved。另外一个是 unmerited。神的恩典不是看我们的义，神的恩典是看耶稣基督的义。我们是因信称义，我们是因为信耶稣基督是他的好处加在我的身上，所以神才会给我恩典，才会悦纳我。跟你我今天是好还是坏，一点关系都没有，因为我们的恩典是不配得。而弟兄姐妹，我每一天，我在神的面前，当我在反思我的不信和坚固我的信心，每一天我越深的认识到，原来我不配得神的恩典，但是神给我 anyway。即使如此，神还是如此爱我的时候，你发现我们才能用恩典去爱别人。我先停在这儿，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有没有说清楚？
你最后一句话再讲一讲，
啊，
刚最后一句话就是结束之前最后一句话，
你说
最后一句话再讲一次，
别忘记，
真的忘了，反应来，你太懂我了，看我眼神就知道。
先了解神对我的恩典，才能去了解。
哦，我只有深深的认识，每一天我在神面前的反思，是我深深的认识神给我的恩典。一丝一毫都是我不配得的，我才能对别人有恩典，才能给出去。哪怕我有一点点，我觉得神给我的恩典是我配得的，我的腰板都会站得很直。I feel so entitled. Why do I need to do this？为什么你对我这样，我要这样对你？只有我完完全全知道神给我恩典是我不配得的，我在神面前才能两课之前提到谦卑，真正是谦卑，才能把那些给，才能给出去。大家还有什么问题？
不行，其实我想对初信，甚至对信很久进行挑战，因为我们一直强调我们在教会里面不懂 A B C D E F，那这些东西是刚开始该做的，但是会不会因为我们在做 A B C D E F 的时候，让我们忘掉最初我们到底是信什么？
呀，
可是连 A B C D E F 都该做，所以 A B C D E F 是结果还是动力？
是，所以我们说，我不可能直接从一个错误的行动，然后变成一个正确的行动。我不可能从一个我违反了神的律法，变成我要遵守神的律法。如果我对神的认知没有改变的话，我不可能做到这一点，而这个认知的改变不是一种 fear driven，就是不是一种我们前两堂课所提到的，神是圣洁的，神看我不喜悦我，你怎么这么烂？神对我们的信，神对我们的心意，或者他要给我们的改变，是让我们在爱中要来的改变，生发仁爱的信心。那个爱从哪儿来？那个爱就是从这里到这里的那个改变，从不信和信，从神和我之间的远离到神对我那份爱，是因为十字架，是因为耶稣的救赎把那个沟壑填满起来，是从这里来的。 所以我如果这个关过去了，我后面才能走通。如果这个关过不去的话，你会发现我就是不断的跟自己在较劲，我在跟神摔跤，我在跟人在摔跤，我在跟自己在摔跤。而往往我们就是觉得 I feel entitled，对不对？
我想这个刚才问的问题，我觉得可能不是跟我的想法也是有点像，就是比如说103页，保罗在对你书信当中讲到说，比如说我们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谦卑、温柔、忍耐，所有这些，如果我们比如说做基督徒做久了，把这些当做律法来做，那我们做的多了，我们就觉得我们这些基督徒挺牛的，能做这么多。然后有时候做的也挺苦的，因为你慢慢是在谦卑、温柔、忍耐，或者你经常做，你就觉得哎，我这么牛，做这么多谦卑、温柔、忍耐或者爱人什么的。然后如果把这些当做律法来做，不回去 foundation 就是十字架。我们做这个原因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耶稣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我们因为他，我们才能做。如果不每天回去十字架的话，我们很容易就会自律，就会抬头，就会消耗，
是，
对吧？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不是？我觉得这个刚才是在说。
是，我们在说人际关系，我们举一个例子，然后move on，比如说你说夫妻关系对吧？说夫妻关系，我已经说两个人夫妻关系有问题，然后说然后你看到问题了，然后你说我要开始改变，然后你改变，然后你发现对方无动于衷。然后你心里面怎么想？我已经改变这么多了，你为什么还不变？对吧？我们会有这种焦虑，会有这种痛苦。OK，这一般人都会这么想，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所有人都会这么想。对，基督徒会怎么想？神在这儿，对吧？基督徒会怎么想？如果我们是处在这个阶段的话，基督徒会怎么想？我已经改变这么多了，神，你为什么还不改变他？对吧？我肯定点头，因为我就这么想过。我已经改变这么多了，神，你为什么还不改变我的妻子？为什么我们会这样？I deserve it。我已经改变这么多了，难道我不配得神你再多给我一点恩典吗？你让我的日子过得再好过一点吗？让我们的关系可以改善吗？今天我们这吵架可以过去吗？你会发现根本的问题当我在抱怨神的时候，I feel like I'm entitled to that。我觉得我配得神的爱。这当我这样想的时候，它背后是两个问题。第一，我在质疑神，你不爱我。首先，这个本身这个质疑就是错。神其实是爱我，而在这个质疑下边，另外一个问题是，是我觉得我现在所做的这些应该再赚得更多一点。如果神对我的爱是100%，我觉得现在神只给了我90%，
甚至更低。
甚至更低，30%，对吧？我觉得神对我的爱只有30%，我怎么办？我想要让神给我的爱涨到100%，
提醒。
提醒他一下，我用什么来改？我用我现在我做的事情再来提醒你。我用我做的这个事情，就像刚才那个刘斌弟兄帮我们读的，我们认为所求的恩典，但是我内心真正想要的是通过我的行为要换取神给我更多的爱。这里边就是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不管我今天做多少，神给我的爱都是100。我们说神的爱不离不弃嘛，对吧？没有改变，不会挪移嘛。你今天是这样，神对你的爱是100。你今天我和我妻子吵架了，神对我的爱是100%。明天我对我妻子和颜悦色，然后完全不呃完全呃完全啊、呃、呵护她，宽容她。神对我的爱仍然是100%，你知道这个概念是可能对于我们来说是很难接受的。
我今天这么好，你不能从100变成101吗？对不起，不能，因为神已经给你100了。所以第一个问题是，我觉得神对我的爱不错，不够。第二个问题是，我觉得 I deserve more。这两者是相辅相成。
那个，就是我有一个想法，我也想发表一下。就是之前我和李涛姐妹，就是也聊过这个问题。就是我觉得你这个问题，其实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就是说，不仅仅是这个配得不配得的问题，就是当你在要求就是神给你更多的时候，去就是比如说像这里的夫妻吵架的问题，就是呢，我已经做了这么多了，神，你为什么还不改变我的妻子这个样子？就是其实我不是批评你，就是我的就事论事这个行为。就是怎么说呢？我们也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就是今天是我的理解，就是说呢，你在要求神的时候，其实是把神当做了我们的工具，但实际上神是用我们，就是只有神使用我们，没有说我们把神当工具的，就是我觉得其实也可以从这个角度来，就是我们是不能把神当工具，一旦把神当工具的话呢，就是怎么开始？对，就是。就是我们跟神这个关系就反过来了。
就是我不能用它去达到我的目的，对不对？谢谢，谢谢你分享。
对，我再加一句，就是说我当然在后面再审问，就是说首先我碰到这个问题，有时候我也有痛苦的时候，就是当然我就这样分享，就是当时我跟我太太认识的时候，其实我做基督徒5年，做基督徒五年，然后呢？一直碰不到女朋友，然后碰到的也没什么成功的概率，因为我这种人，然后呢，这当时的时候呢，情况里面就是说，就因为大家在讲恩典的这个问题，对不对？那么当时我们也参加单身团契啊，或什么样的，然后呢，也有辅导，教我们应该怎么寻求，比如说在基督里面的将来的。爱呀、啊，婚姻关系啊，或者呢，然后呢，也教你怎么祷告，寻求将来的，对不对？那么，所以呢，就是说，在这种情况里，慢慢，我进入了，就是说，知道了哦，学了这么多，然后也知道，在基督里面，在基督的信仰和教会里面，应该是怎么样找对象啊，然后结婚的话，但是不能说，而且这祷告里面完全我，包括就是说最后碰到我太太，包括我的。婚礼呀之类的，明显呢是经历神恩典，有奇迹的。我跟你讲，但是不会因为当初的恩典和奇迹，神证明了这是确实是给我的伴侣，当时的情况里面，对不对？但是呢，结婚以后，并不是说那个太太就是剩女，我也是剩男，然后家里不会发生，然后等到发生事情的时候呢？
是这
我
个
就
声对吧？
怀疑当初神为什么
是这
把
个
我们
声对
定
吧？
在一起？我刚才跟那响铃的姐妹就想讲，说我你刚才讲到的是哦，我夫妻吵架为什么是说我改变了，或者我当时更想到的是为什么当初你把这个配给我？我是这么的，对不对？你这个，我怀疑当初的配对是不是神做错了，对不对？那么现在的人就说，我们再回到恩典里，就说。我们其实把神的恩典想得很 limited，
是。
因为其实他，因为我们不，首先我们又回到当初的信心里面，就是神当初把你们两个配在一起，保证是有他对的地方的，保证是他完全知道你的个性，他也完全知道你的太太的个性和优缺点，他都知道。然后呢，他在这个有限的空间里面，我们的有限生命里面，为着他的永恒的东西，他把你放在一起。这是第一个，所以你一旦怀疑神做错了，你马上后面的路也走不下去的。
是，
所以呢，你必须说神是对的。那我们不是说，就说教条了，就是说，因为我们从理性和逻辑来讲，神是对的，因为他知道，right？那么现在问题就在这里，我们怎么度过每一天？问题也就在这里，就是说，你一定要相信神的恩典，就是说他把你放在一起，有他将来很多的旨意和恩典。和美好的东西，你只是没去想，而想到的只是局限。哦，我应该是这样做，然后呢，妻子也应该这样做，但是呢，不晓得怎么去靠着神的恩典，然后呢，或者神的智慧去处理这些问题，然后呢， 也或者去只想到今天。当我们碰到问题的时候，一般我们往往会针对的问题，而不是想到将来谁有更好的，在你们夫妻和家庭生活里面有更好的做，很局限。当时一旦事情发生，我们一般想到的只是这个东西，你
是，
想不到神的恩。
谢谢一平弟兄。你刚刚一平弟兄说我们对恩典想得很局限，就是
对，
福
很
音
局
坐
限。
标图的描述，其实就这样。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其实没有经历或者没有想象到，其实神的恩典是十字架的救赎的那个，
他的很粗。
对，十字架那个救赎其实可以 cover 这么大，可以 cover 到这么大。对于童工们，我们。信主10年，信主5年，信主20年，你发现大家都有很多感触。对于刚刚受洗的弟兄姐妹，你就记住这一点：神的恩典的 key word 关键词，神的恩典是不配得的。每次当我遇到问题的时候，能够被神提醒，我就回到这个 key word，你发现他可以给我们那，他可以给我们提醒。以弗所书2章8节，我们得救是本乎恩，恩就是恩典了。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典，也因着信。这不是出于我们自己，乃是上帝所赐的，就是刚刚弟兄姐妹说的礼物，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就是我们说，我们不要像书上所说的，我们不要觉得我可以靠我自己今天改变我的行为，然后可以。赚得更多神的恩惠，可以从90，神给我的恩惠和爱，可以从90到100，从30到100。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保罗在这里说，这不是出于自己。你如果看英文的话，这是第三，这个是指代词，这是个单数。这不是出于自己，这很明显是指的前面这句话，对吧？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您觉得这个单数，这个这指的什么？
就
拯救，然后得救。
得救，觉得得救是本乎恩，是吧？有人觉得是得救，有人觉得是恩典，还有什么其他的？
我觉得一起，
一起是从哪里到哪里？
得救是本乎恩，对，
这句话
对。
，OK，好。露丝觉得是整个这句话，the whole concept。还有谁想补充什么？
对，就是一句话，对，就是一个单根系列，一句话。
OK。
怎么知道单根系列？
我一个理解就是，得救本乎恩，那这句话就是你的得救是因为恩，也因着信，所以这个里的这说的是前面最根本的那个恩。
就是那个 OK，
这个就是我们得救这件事情。
就这件事，OK。
其实，我会理解成是，这里面讲的所有这一切，并不是故意的。
这一切，
对，
这一切包括什么？
其实包括你的信仰，包括你所得到的东西，得到的恩，得到的信，所有得到的能保佑、拯救，其实。我会是这么理解啊，那个一直是的，就是所有的这一切，比如说我们今天给别人的一点点帮助，比如说我们今天更深入的理解了圣经的一句话，所有的这一切，这个过程里都不是自己的成就，都是归功于上帝所赐。所以说，经常听长老说，感谢主，这一切荣耀归于上帝。我感觉这一切都是问题，都不是出于我们信徒自己，因为他们的。从今天以后，现在刚才我读读到英文，也现在也只能从英文里面看，因为我们并没有原文去读原文。从英文里面看，这个字指的是 even trusting self is not your accomplishment。信，他这里讲的是信。就是这句话，如果你从英文的角度，他是说，得救本乎于恩，也因着信。 这里是用逗号，这里用的是分号，用的分号感觉上整个把它拉下来，用了逗号，你再去看它原因。他是说，即使信这个 trusting 本身这句这个词，就是 not accomplished by，这是它的，虽然不一样的版本，但意思就是说，我们信主本身这个信字是得不到的。
谢谢翻译的，理越辩越明啊！如果我们同时团平时团契查经，如果这样查经的话，你就能查出东西来了。圣经原文没有分号了，就是因为他写的时候哇就都写，那个时候没有标点符号。但是刚刚翻译大哥提到的这个概念，其实真的是这样，包括 Jackie 提到也是这样，也是一样。我们在看这样一句话的时候，然后你再从里面去找，如果 OK。对于我们对于语法的认识，一个这字对吧？回去找，我们得救，我们的 salvation，神给我们的恩典，好像都包括。但是，正确的理解就是正确的理解，先不是说神学的理解，而是说对这句话语言正确的理解。这个这是包括是不是前面这整句话，这个整个 the whole concept。这句话整个所描述的所有的东西都是这个"这"的，对吧？所以从语言正确的逻辑去理解，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是因着信。这一切都不是出于自己，乃是上帝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OK，从经文的语言去理解，这是这句话的原意。OK。那现在的问题是，大家对于我得救不是出于自己，是神赐的；我对于救恩不是出于自己，是神所赐的，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好像都没有什么意见，对吧？我们的信也不是出于我们自己。今天你我信靠神，我们的那个信心都不是出于自己。你能接受这件事吗？开始。
没这样想过，但是很 make sense。
很 make sense，对不
对。
对？你会发现，如果说信心是出于自己，它带来的问题是什么？信心本身就变成一种行为，对不对？为什么？我要有更多的信心，你要怎么样？你要努力嘛？你要逼你自己嘛？你要 force yourself，然后你把它付诸于行动，你要怎么办？我要读经，我要祷告。我要敬拜、赞美，都变成一些 action，都变成行为。你一旦变成一个付诸行动之后，就变成行为。你一旦变成行为，如果你认为这些是出于我们自己，我们就开始自夸。所以圣经，所以啊，所以是圣经的作者，所以保罗被圣灵所感动的时候，知道我们这些罪人。内心那个最细微、最危险、最让我们都侦查不到的那些错误，然后他是用一个字就告诉我们，连我们的信心都不是出于我们自己，而我们信主之后，信主越久，如果对这个拿捏不住，你就会发现我们和神的关系就开始发生张力，当夫妻开始吵架的时候，当我们在改变，然后对方没有在改变，然后当我们在向神祷告的时候，我们不但会为我们已经对于对方、对于配偶的那些行为去向神抱怨，我都已经改变了，神为什么你还不让对方改变？甚至我们会对我们对神的信实向神抱怨，天父，我这么信靠你，你为什么不改变呢？对不对？我在努力的想要去信靠你，你为什么不改变呢？为什么我们会这么想？为什么我会这么做？因为我觉得这个信心是我自己的信，是出于我自己。而如果我反过来看到神给我的那份爱，前面提到加拉太书5章6节，我们是在耶稣基督里，是他坐在我的身上，是他赐给我的。是我不配得的话，我们就抱怨就会少很多，因为所有这些都是不配得的。大家能明白那个他背后那个意思吗？
顺便插一句，就是在查经的时候，尤其像查这种书信的时候，你就仔细有的时候抠抠字眼，你会发现很奇妙。那你按着语言的正确的逻辑去理解之后，然后你会发现在神学和在信仰上，你会发现 it will surprise you，这啥意思？然后你当你仔细想的时候，还是回到这里。当我们仔细想的时候，真正去理解圣经的原意的时候，你会发现神跟我们之间的关系不是我们平时所设想的那个概念样子，它真正跟我们的关系其实是这样。对于刚受洗的弟兄姐妹，我们就记得恩典是不配得的。恩典是不配得，这就是我们的关键字。当我们每一次回头想到恩典是不配得的，我们就可以把我们带回到神恩典的那个真实和那个丰满里面。如果我对于恩典的想法像刚刚那个一平弟兄讲的，对于恩典的想法是很狭隘、很肤浅的。这本书的那个前言97页，这一课的前言，他提到说，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对于恩典的理解是一种迎合人情薄如纸的一种接纳。这其实就是勾勒出来，我们之所以人和人之间的恩典会情薄如纸，是因为我们把神对我们的恩典看得情薄如纸，看得太小了。而当我们对于神和我们的恩典看小了的时候，我们面对的问题就是骄傲和惧怕，就是同一件事的两个方面，就面对骄傲和惧怕这两个方面。什么叫骄傲？课本上告诉我们，在骄傲里边就是我们想要 measure up，就是99页说。我们的骄傲本身的表现就是我们想要达到别人的期待，我们要去做任何，要去做任何赢得人认同的事。换句话说，就是我现在在这儿，by any standard，不管这个标准是从哪里来，我其实应该在这儿。而我的骄傲就是我告诉我自己，我说服了我自己，我应该，我现在虽然在这儿，但是我应该在这儿。而这个认知，这种我内心当中的期望值，可能从任何地方来，可能从你自己来，我觉得我应该在这儿，可能从别人那儿来，也可能从我认为神给我的那个要求上来，可能从任何地方来。而当我看到我应该在这儿，我认为我应该在这儿，但是我还在下边的地方的时候，就有落差嘛。有落差表现出来的形式，要不然就是骄傲，要不然就是惧怕。骄傲是什么？我从这儿坐到这儿了，然后就开始骄傲，就是刚刚提到那个夫妻一样，对吧？我改变了，然后我开始骄傲，为什么神你还没有改变对方？这个从这里到这里应不应该这样？很多时候是应该是这样，但是当我离开神的恩典去想的时候，我忽视了一个最重要的一点。即使在这里的时候，神都是完完全全接纳我的。第一，我在这里的时候，神都是完完全全爱我的。今天什么圣经我都没读，神都是完完全全爱我的。这是第一。第二。这种完完全全的爱，不是神让我们摆烂，不是神让我们说我们就应该这样。这种完完全全的爱，是我们不配得的。而这个不配得的爱，和我现在就在这儿，他还完全爱我，那个之间的鸿沟，用什么补足的？耶稣基督的救赎补足的。当我信靠他的时候，当我把我自己完全投入到他的面前，我完全信靠耶稣是我的救主的时候，完全相信我这些恩典都是不配得的时候，那个恩典就完完全全的包裹了我。
然后你知道奇妙的是什么？当我知道我的恩典都是不配得的时候，我们说那个生发仁爱的那个信心，那个内驱力，会推着你到这里来，就推着我们到这，就是没有苦读的推着我们到这里了。这是神给我们的内驱力，不是一种 fear driven，不是用惧怕来推着我们，单单用神的圣洁、神的全能去恐吓我们，单单用末日的审判来，这些都是真实的。但是他真正给我们的内驱力，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是被他的那个救赎的爱包裹起来，被那个爱包裹着往前走的。这才是真正要有的那种改变。而我们忽视这种恩典的不配得的时候，然后我们就会变成骄傲，所谓的骄傲，还有惧怕。惧怕是什么？惧怕神不会接纳我。同一个问题，都是我没有看到神已经给我这个恩典，并且这个恩典是不配得的。比如说，举个例子，念一段这个上面的例子吧。这个有一位姐妹说，她在她的小组聚会的时候，很少参与讨论100页。因为他说什么，除非他明白该说什么，否则他就不说话。他一定要把，他一张嘴就一定要是正确答案，他才分享。可能您在团契聚会的时候，可能也会有这样的弟兄姐妹，或者可能我们自己可能就是这样。有的时候你看到这样弟兄姐妹，可能你觉得他是比较内向，不太爱讲话，他和大家可能还不熟。但是至少在这个人这里，当你内心真正深层去挖他内心的动机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真正要做的是，他想要说正确的事，然后让大家要去接纳他。大家觉得他是一个好的基督徒，属灵的基督徒，在认真读圣经的基督徒，所以他很怕讲错。我们应该讲错，我们当然不应该讲错，但是他内心的动机是有问题的，他的出发点是有问题的。所以，在这个案例里面，他的这种骄傲，你看他括号里面说，或者惧怕，骄傲和惧怕往往是连在一起的，使他不能投入那种诚实又敞开的谈话。换句话说什么？他怕说出来了，他要为这个认错，或者他怕说出来了被别人会嘲笑他，或者他怕说出来了，然后别人会怼他。你会发现我所说的这些假想的情况，都是用这个字开始的，都是用怕开始的。然后下面这个说，Steve 很喜欢他的小组，然后，因为他跟这个前面这个姐妹是完全不同的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形态，他可以很愿意去敞开他自己，但是仍旧也有边界。我认识的人，我熟悉的人，他愿意敞开。一旦来了一个新人，他就不说话了，反差非常大。为什么？他背后的动机是什么？因为他不愿意对还不能确认信任的人会分享私事。这种对于不信任的人的这种，同样也是惧怕，对不对？会怕什么？会怕他们走漏消息，会怕他们说闲话，会怕他们因为不理解他，所以会伤害到他。同样也是很多惧怕造成，或者可能他自己的人设可能会被。第一印象嘛，我们希望能够跟别人见面之后有一个好的第一印象。他怕他的人设崩塌，所以也不愿意分享。而这些所有的怕，都是对于神给他的恩典，的认知太小造成。我们认为我们所有的认可，我们所有的保护，我们所有的关系，如果都是从人来的，而不是看到
我们真正的那份爱和保护是从神来的话，你就会发现我们和人的那种人际关系就会有这样的非常清晰、泾渭鲜明的一种边界感。再跟大家做一个这个所谓案例的分析，这是从他后面的操练学习来的。操练学习后面有好几个表格。我把他这个表格还是稍微调整了一下，跟上一堂课一样。他这里面讲了三个方面，列举出罪的倾向，然后找到内心的动机，然后去寻找那个福音的驱动力。我按照之前说的，我想把它再稍微扩展一点，就是能够让我们那个每一个步骤稍微小一点，这样跳跃性会不会太大？如果按照我们说外在行为动机，然后对神的错误和正确的认识，然后再回到行为，我们如何行为上的改变这样的一个流程的话，对于第一个来说，偏好，他的外在的行为是什么？就是所谓偏好，偏好就是偏心了。它这个翻译的用词和我们日常用的可能不太一样，就英文 favoritism，对吧？你家里有两个孩子，你偏心一个，然后那个。然后不待见另外一个，这就是偏好，这就是偏心。偏心这种行为如何描述或者说定义偏心？就是对我有帮助的人，我就喜欢和他在一起，我就喜欢，我就会关照他，甚或者我会尊重他，这就是偏心，对吧？如果他对我没有帮助的话，那我就不喜欢和他在一起，我就不会关照他，或者比较少的尊重他。他背后的动机是什么？这一堂课他讲到的动机是，描述的相面是惧怕和骄傲这个项目。他背后的动机就是这些人有我想要的，他对我有好处。对吧？我们这个课之前所提到的人际关系，当我如果人际关系是以我为中心的话，就开始发生问题。而这种动机，它背后的对于神的认知是如何理解的？他有我想要的，对我有好处，我就对他好。当我信主之后，这个逻辑就是，当我得到好处的时候，就是神对我好。对吧？当我得到了好处，就说明神悦纳我，就是神对我好。如果说我没有得到好处的话，或者说，如果我觉得刚才那个说100分，神对我的爱是100分，然后我觉得神对我的爱现在只有60分吧。要么就是我觉得，当我得到好处的时候，神就对我好；或者我对我现状觉得，我觉得神现在对我不够好，所以我要怎么办？所以我要自己去奋斗，我要自己去找，我要通过我在人际关系上能够找到给我带来好处的那些人，来换取神对我的爱之间的那个鸿沟。这就是我们深层我们对神的认识的错误的地方，导致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人际关系的动机，导致我会有为何会有这种人际关系的行为。而神对我们关系真正的真相是什么？诗篇16篇2节，有没有得到好处，神都是对我好。诗篇16章2节说：“我的好处不在神以外，我今天得到所有的好处，所有的祝福都是在神的里面。我今天所得到的一切都是在神的里面，都是在良善的神的里面。为什么我可以宣称这样一种神对我的爱？是因为耶稣的十字架把我和神的关系修复。”如果没有耶稣的十字架的话，我就是在这儿，这就是这个世界的逻辑，对不对？这就是我们信主之前的逻辑，这就是没有神的
地方的逻辑。而基督徒的痛苦或者说基督徒的张力是在于什么？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还活得像没信主一样，这是我们的问题。但是其实神，我们的好处完全不在神以外。这个和这个之间的那个鸿沟是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帮我们早就已经填补好，所以我不需要靠我自己的努力去换取神的悦纳，我不需要靠我的努力去证明我是被神所爱的，神已经爱我了。而这样的爱，这样的所谓的爱，我们说耶稣的实。所谓耶稣的救赎，是耶稣自己就是这样对待我们。我们说耶稣的义加在我们身上，对不对？不但是说哦，他今天今天我是个罪人，然后这个郭琪也是个罪人，然后因为耶稣爱了郭琪，然后这种无私的爱，当我信靠耶稣的时候，加在我的身上，不只是这样。我们说耶稣的义加在我们身上，不只是这样。耶稣的义加在我们的身上的意思是，今天郭琪是个罪人，今天王新鹏是一个罪人。耶稣看我这样一个罪人，sorry，不应该这样比。今天王新鹏是一个罪人，今天郭琪是一个比王新鹏好很多的一个罪人。而耶稣在看我这个更烂的罪人和郭琪这个。更好一点的罪人的时候，都是完全一样的，完全一样的爱我们。然后是这样一份爱，这样一份带属性的那种意义，加在了我的身上。所以，耶稣的意义和我们是 very personal，和我们日常和我们的生活是连接是非常深、非常紧密。我如果看到这一点。我才能知道我的信心可以生发出爱来，我才能知道我可以不加区分的，某种程度上在不断增长，但是那个趋势是不加区分的去爱别人。大家能明白这个意思吗？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啊，时间的关系，可能我们就先停，会啊，先停在。停在这儿，不过我们还有几分钟，我们可以讨论一下。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
我想补充一下的是，所有这些东西都是一个总结，一个逻辑的总结。但当我们正式进入的时候，一定是在读经和祷告里面，尤其是在祷告里面，其实经历真正能够明白。我想说的是，根据我自己的经历，我再清楚结构性的理论性的清楚，都不如我来到神面前的祷告。只有在圣灵帮助下，才会真正体会到好，
是，
否则的话，光知道我会配合，it's nothing really helpful。我知道我，但是我做不出，还是回到老问题，能够回应神的爱的驱动力，真正在哪里？是真正是在耶稣基督的救恩的 joyful。
是，
那如果没有神真正的关系在祷告里，还是一样。
没错，谢谢樊燕大哥补充，我们。提到的这些，我们的恩典是不配得的。这个是用很精炼的话帮我们总结出来，帮我们去理解。这个在上受洗班的时候，这就是教义，让我们在学新成教理问答，我们在学这些东西。
其实我觉得就是听那些理论性的东西也是有帮助的，因为这个可以帮你了解别人的想法，然后以及别人对神的理解是怎么样的。我觉得听听别人想法也是有帮助的。
谢谢谢谢。我想他其实背后。刚刚樊一大哥所提到的，其实他抓住一个就我们从一开始上这个课的时候，我们就想和大家沟通的，像这样的内容是能够精炼的提炼出来，帮助我们去思考，这就是所谓的系统神学，就是所谓的教义。系统神学的理解，不是说我今天可以想怎么理解我就怎么理解，之所以。我们的之所以神学家之所以牧者总结出来，原来我们的恩典最核心的概念是不配得的，是从圣经来，不是我们今天想出来的。刚才我们说请大家我们来说一下到底恩典是什么意思。
是帮助我们来这个 brainstorm，就是我们来头脑风暴，我们每个人我们都来思考一下。但是我的意思不是说我想是这样，真正恩典就是这样，你想那样，恩典就是那样。我们最终要看到到底恩典是什么样，是回到圣经的话里面去理解。我只有真正去看到，圣经里面圣经的话告诉我们那个真理。就是这里，我对神正确的认识只能从圣经里面来，不能从任何其他的地方。我越深的认识这里，然后我对于神恩典的不配得才可以更深刻，更不会被改变，并且更有活力。而我们脑海当中越明白这一点的话，你会发现我们读经才越来越有意义，也有意思。而不是只是干巴巴的哦，读过去，读过去，好像和我自己的生活好像没有什么相关性。所以是的，我们真正想要完全了解完全了解我的信仰如何活出来，必须要回到圣经里面了。这些是帮助我们能够总结出来、勾勒出来它的那个 key point 在哪里。还有什么问题吗？
问题没有，但是我觉得这非常非常重要，就是我们对整个这个救赎是配得还是不配得的这个点，这非常的核心。因为今天这个课我在听你讲的过程中，我心里面激起了很多的涟漪，很多的就是信主十几年以来的一些回忆，还有一些挣扎。然后我觉得今天的这个核心教义非常非常的重要。如果说我们把我们的行为建立在配得，就比如说，我觉得我读经祷告多了，我就更配得神更多的恩典，很容易会造成我们会怎么讲，condescending，就是对身边的人由高而低的在看。然后如果有这样的心态，我们会在神给我们的功课课题里面会绕得更久，然后我不知道这样讲对不对，能浪费很多时间。
没有没有，确实是这样。
这是我的一点感想。
谢谢谢谢 Bruce。你还可以
我简单回应一下樊烨大哥的刚才的说法，我就觉得其实是祷告非常重要，包括我们做这些神所喜悦的事情。但是呢，就说有的时候，当我们甚至在软弱到一定程度无法祷告的时候，我们要记得就是，耶稣基督还在为我们代求，所以其实我们真的是活在神的恩典当中。我们也祷告是好的，但是我们不能把祷告当做一个 one of them 去收我们多牛了。我们还可以祷告，我们靠着祷告，我们不能靠着好像我们要祷告去变得更怎么样。我们祷告是一个很好的，但是不能把祷告也当做一个律法。
谢谢相信你们。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没有意识到的一点是，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我不想画一个教堂，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或者你和我们在外面的人，他们之间的区别，在行为上，在思想上，在这些有的时候可能没有特别大的区别，因为一些非常神秘的原因，以弗所书第一章说，就是这是创世之初的奥秘。因为一些非常神秘的原因，神的爱就这么无条件的就给我了。哪怕今天你我比外面的人可能还烂，还做不出来，神的爱仍然无条件的给我们。这就是所谓的拣选，这就是神所谓的拣选的意思。而我们往往都会意识不到这个爱有多么的无条件性了。所谓无条件是好像对我们来说好像没有什么条件，神是付了很大的条件的，神把他自己的儿子给我们。这正因为神把他儿子给我们，所以对我们来说好像完全无条件。
而这样还是那句话，不是让我们来摆烂，而是让我们要完全要浸泡在神的那份爱里面，然后让我们可以活出来马太福音所说的，我们要成为这个世上的盐，要成为世上的光，然后开始是被爱生发出来，而不是刚才像 Bruce 说的 condescending，我比你好，基督徒比你好，你看我做的比你好，是因为神无条件的爱了我，所以我才会有这样的改变。不是我做的好，是我的神好。所以，只有我明确的看到这种区别，世界和在基督里的区别是如此，那个反差如此大，我才能开始，我才能开始有一个由内而外的那种那种变化。你如果没有这种爱，你也会有变化。但是我想说的是，这种变化是健康的变化。这种是神喜悦，并且神本来就想要让我们有的那种变化。OK，那我们今天就先停在这里，我们做一个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让我们可以浸泡在耶稣基督的爱和恩典当中，不管我们有多到你面前来去想象这件事都不为过，因为我们这些有罪的人、有限的人。对你爱的思考和想象，永远不能达到你真实给我们那份爱的那份长阔和高深。愿主你就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每天思想你给我们这份不配得的恩典，给我们带来怎样属灵的好处，因此让我们的生命可以生发出来一个健康的灵魂，并且因此，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外在的行为也可以开始发生改变。感谢你，我们的神，愿你的祝福，这样属灵的祝福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谢谢你哦，谢谢。
不客气，你好，拜拜。
拜拜。
先让弟兄姐妹，拜拜。